我今仰望我主同在，不敢懈怠一点。我今等候我主再来，使我得着所天。
我们来到十一篇，说到经历马拉基书里医治的基督。我们今天下午要专注说到的这卷书是马拉基书，为着主第二次来临和世代的终结，经历马拉基书里医治的基督。所以这里这篇信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我们要看，当然我时间只允许我们大致的来看主第二次来临的兆头，以及这世代终结的兆头，然后在第二大点这篇信息比较长的一段，我们要说到经历医治的基督，在马拉基书里为着基督第二次来临经历医治的基督。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看我们所寻找我们要唱的诗歌，最后我们唱756首，这首的确非常的合适，你们应该同意，这是关于主再来的感觉。特别是每当我们说到主的来，常常我们是想到这一节，就是马拉基书，就是这篇信息的篇题，说到马拉基书4:2，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升起，其翅膀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如圈里肥牛犊出来跳跃。所以7那里说到，就是医治的日，人的盼望，我真爱你光线，公义的主，荣耀的王，我今伏你面前。非常好的一首诗歌，也有许多其他的诗歌是说到公义的日头，譬如5:10，510节，87首，说到公义的日头，它有医治的光线。然后就说到万国和平，万民旺，愿你安家我心房，那里说到我们的渴望，基督就是我们所羡慕的，沙哈该书说到万国所羡慕的必来到，像卫斯理查理所做的诗歌74首，那里在旧约的申言者里面说到主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基督作为医治的基督来是在他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来都是如此。但是这一节马拉基书特别是指着他第二次来临说的，在旧约的申言者不是那么清楚，好像从远方观看从山好像都是同一座山，其实这两座山有相当远的距离，就是在主第一次的来临和第二次来临之间有很长的时间。无论如何， 让我们，这里还有另外一首，我们没有唱，也比较难唱，但是我跟你们提起，就是关于神一的诗歌，经历啊，今天对主的经历，他医治的摸，很甜美的一首诗歌。我们需要进到这篇信息里。第一大点，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第二次来临和这世代终结的兆头。我们需要看见兆头，我们需要认识兆头，弟兄姊妹。说到主的再来，基本上是有四个兆头。如果我们研读主的话，我们就知道，一，我们需要说到关于大灾难，二，需要知道关于敌基督，有许多的段落说到敌基督啊，这一段的纲要也相当说到这事。然后我们需要认识关于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国复兴的兆头。末了说到主的再来的兆头，我们需要看见圣徒被提的兆头，意思就是有一天你在那里，然后下一刻与你一同受训的人不见了，那对你来说就是个兆头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主是这样说过，就是两个女人还有两个男人在田里工作的事，这些事我们都必须认识。我们也有执事的书说到这些，其中最好的一本就是说到主再来的兆头，同时也说到神命定的路。这是非常有趣的，把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将这两件事很紧密的放在一起。弟兄姊妹们，基督正在来临，阿们。这个世代要结束，门徒们围着主问主说，主告诉我们将要发生什么，兆头是什么，主就告诉他们有一件事，就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就是主的再来和世代的终结不是好像眨眼之间就发生就过去了，不是的，这是要发生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就是七年的时间。当然我们借着研读但以理书就知道，如果你要读这件事，你就要研读但以理书和启示录、马太福音、贴前，那里有许多参考的经节。然后也必须明白一个基础，主要的在这件事上的基础就是但以理书说的七个七是49年，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君的时候，有七个七和62个七。然后这62个七从434年，就是从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弥赛亚的时候，说到主的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是他的第一次再来。事实上这并不是很清楚，对于但以理并不是很清楚，也对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的是，事实上 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有一段很长的间隔，几乎是2000年之久，然后才会有末了一期的发生，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期，在60，在这69个期到第70个期之间，就是最后一个期之间，69个期到最后一个期之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段时间我们称为召会时代，就是恩典世代，就是奥秘的时代。现在借着研读这一些，虽然我们可能还不能知道主人子再来的那个时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借着在这末了七年该发生的事，知道他该在什么样的年来，事实上这个敌基督要被兴起，当他与以色列建立盟约的时候，我们在纲要中就会说到这事就要发生，但是在这七年之间要发生的事，在3年半的时候，这一位他这位敌基督他要被杀，然后他是那第七位该撒，当他死了的时候，然后第五位该撒的灵，就是尼罗的灵，就会进到他里面，使他复生复活，然后他就成为第八位该撒。这样的一位，他就会毁约，跟破坏与以色列人的约，要在以色列神的殿里面立起他的偶像，称自己为神。当然这是这位称为不法之人的，在贴后说到，那就是那兽，就是启示录所说到的兽，他要继续不止毁坏蹂躏圣殿，他也要改变律法，说抵挡神的话，做一切这样的事，然后他也要在那时候逼迫相信主的基督徒和敬畏神的犹太人，那是他们还在地上，他们就是圣徒，是敌基督要消磨消耗掉的那些人。然后这3年半要被称为大灾难，那里不止敌基督在工作，那位给他权柄的就是撒旦自己也在工作，要逼迫那些可怜的人，特别是那些圣徒，但是同时在那3年半内，神自己就要来临，借着一切天灾审判整个宇宙，特别是日头地，特别是地，使那当时的地不适于人类居住。我没有时间去描述那3年半里的事，我们都不想到时还在那里，那是试炼的时期，那个光景是前所未有的， 将来也不会有的。如果神没有限制他在三年半之内，没有人能够，没有属肉体的人能够忍受得住。弟兄姊妹们，这实在的确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不是为了让你我去读那些主再来的书，然后我们就去归隐山林。不是的，这是预言，是在神话中的预言，是必要发生的，甚至在主的话中，天地都要过去，我的话绝不会过去，都要应验。看见这事，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心思清明警醒，让我们预备好等候那样的时候。事实上，让我们过一种生活，使我们能够被配称为得胜者，能够逃避要临到全地的这大灾难。那会是非常艰难的时期，非常严肃的一段时期。好，我们能够来读纲要，第一大点，第一中点，主预言在今世终结敌基督与以色列历七年盟约之前，以色列国要复兴。我们已经说过这点，无花果树就是表征以色列，他被主咒诅，因为主找不到果子，所以他就枯干了。然后主自己就预言在马太24章说，夏天尽了，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尽了。从第一世纪直到1948年，就是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当我们看见那事，就是一个明确的兆头，说到夏天尽了，就是世代的终结尽了。弟兄姊妹，1948年才是不久以前，所以我们没有人能说再等一等，时间还早。树枝已经发嫩长叶了，夏天尽了。第二，在三年半之久的大灾难开始时，敌基督要，也就是在七年半之中，敌基督要破坏他与以色列所立的盟约，并且他的偶像要立在神的殿中。这指明圣殿必须在主回来之前重建。在大灾难以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居人之地，圣殿必须在主回来之前重建。他要蹂躏圣殿，毁坏圣殿之前，圣殿必须被重建，这也是预言的一部分。第三终点，在大灾难以前，国度的福音要传遍整个居人之地。赞美主，这也是一个兆头，国度的福音要传遍整个居人之地，并且得胜者要被提，留下尚未成熟的大体信徒，他们失败，没有得胜，还没有成熟，他们要在地上经过大灾难。还没有成熟的，还没有结果的，他们就被留下，留在那日头之下，经过这一个试炼。第四终点，不法的奥秘今天在列国和人类社会中运行，这不法要总结于那不法的人，就是敌基督。你是不是同意呢，弟兄姊妹？在那人来之前， 也许那人已经在我们中间，也许活在我们中间，我们不知道，但是那人显明以前，显露以前，有一种奥秘，这奥秘是与不法有关。这不法的奥秘已经在运行，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告诉你，2000年前就开始，已经在这世代一直运行，直到今日，直到现在。但是你打开报纸看一看新闻，你是不是同意？的确有不法，你到每个地方，人都在那里做不法的事，你知道那不是他们，而是背后的势力，有一个灵在运行，奥秘在那里运行，使他们否认神的律法，否认天然的律，就是神为人设立的自然律，使他们存在的自然律，否认律法，就是社会上的律法，一切都是不法。你到今天的校园去看，最顶尖的常春藤学院，你都会看见有些人很正式，很有学问，很聪明，但是你把皮剥开，你什么都没有看到，除了不法。每一堂课都是告诉你，教你怎么不法，每一本印出来的书，那个主题都是在提倡不法的事。我喜欢对青年人这样说，这就是我们所活的时代，那个灵，那个工作就在你的四周，甚至在高中，比大学生年轻一点的，我甚至不想说到这些事，今天我也没有这种感觉要说，甚至这会玷污我的嘴，如果我说到这样的事。不法，不法就是没有法律，那是说到还有一些限制在那里限制着，但是这个限制的因素要除去，一旦没有，那不法的人就要显露出来，就会有前所未有的不法遍行在全地。青年人啊，让我说一件事，绝对不要，绝对不要做不法的事。学习顺从，学习顺服，学习做个正确的人。不法会繁增，在这末后的世代，人的心就冷淡了。不法的事增加，人的心就冷淡。敌基督，一小点，敌基督的力量将是撒旦的力量，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那就是他的所事。敌基督要逼迫并毁灭神的子民，敬畏神的犹太人和信基督的基督徒，他要尽所能的来逼迫毁坏杀害这些人，就是至高神的子民。二，敌基督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在主来以前的日子必有大欺骗和迷惑人的事起来，所以我们必须在主里并同着主坚持这最后的片时。尼弟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信息，就是他早期所说的被称作末了一段的道路，那里的故事是说到马可福音，就是这里所引用的经文， 那就是国度的表征，就是表征那个时代，当主喂饱了5000人之后，他就上到山上去祷告，并且催促门徒上船到海的对岸去。他们到对岸的路上，他们在那里又遇见群众，他又行了许多神迹，医病并做了许多事。在这里的预表就是他喂饱人，就是主的第一次来，然后他到山上祷告，就是预表他的升天。然后当他在山上祷告的时候，当他那里暂时做天上的代求者，他的门徒正在路上，正在行程中，要行过海面的另外一边，那里他们就要相遇。当他们到达的时候，就是国度的时代，就是国度的时代，那里就有国度的权柄，有许多的医治等等。所以今天这个时候，我们所处的时代乃是在海上的时代。这就是尼弟兄信息所说的，他说这末了一段的道路是指着他们在阴风不顺摇橹甚苦的时候，那是最不顺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摇橹摇橹摇橹，他们疲倦，一切都是抵挡他们。他们来到四更天，就是夜晚最黑暗的时候，就在那时，就在那时耶稣来了。那篇信息的负担是什么？负担就是他对门徒的说话。今天我们也都上了船，在这段路程中，神命定我们在海中，在这世代行走这段路程，那会有阴风不顺，会有反对，会有攻击，会有各种的反对艰难来抵挡我们。当我们在这里摇橹走向时代国度的时代时，所以现在我要对青年人说，现在我要再给我们年长的或者白发的银发的在这里的每一位，我要告诉你们一些话，当然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末了一段的道路，尼弟兄的话是这样说，现在不是放弃的时候，现在不是漂流的时候，现在不是回头的时候。我们已经往前走了很多，在海上回头太晚了。是的，风很强，暴雨在击打我们，一切似乎越来越糟，有攻击，他也说到这是身体上的攻击，疾病，心理上的，我们的感觉，我们的魂，我们的情绪，更不用说这一切的环境，一切都在那里，似乎要叫我们停下来，要我们放弃。我要告诉你们，我也有感觉这个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人啊，你在做什么啊？你做了什么？你一生在做什么？生活可以过得好一点，轻松一点。是今天是最黑暗的时候，还会更黑暗。但是我要对我自己说这样的话，也对年长一点的人这样说， 黑暗会更深，意思就是黎明即将来到，主要再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当他在出现的时候，那就是他的再来。让我们不放弃，我们不要让船漂流，让我们继续摇橹。年长的圣徒，让我们继续摇橹，不要放弃，征战直到路中。一切兴起攻击我们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要把我们耗尽，就是要把我们耗尽，日日时时要消磨我们，消磨我们。我们必须坚持同着主。尼弟兄他这样说，我们要坚持这最后的片时，我们才能成功，不是开始的时候，这是末了一段的道路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漂流，我们要继续摇橹。与其放下不如得胜，与其半跌不如兴起，我们不要被消磨掉，不要被撒旦消磨掉。 Amen 吗？ Amen。 事实上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船上。我要鼓励我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同工们，弟兄们，让我们得激励，不要放弃。我知道我们累，我们会生病，我知道有这一切的事在发生，但是让我们别放弃。第三小点，撒旦和敌基督要得着人口，执意人的魂，做他们在末世活动的凭借。这是对别人所说的话。在此我们看到启示录十八章说，那里有许多的货物在巴比伦在那里贩售，有各种的香料，最后还有人口，人他们也被交易，就像货物一样，像物品，像商品一样的被交易。这是指明物质的巴比伦，就是这个世界里人事实上都把自己卖掉了，卖身做雇员，他们卖了自己为着他们的工作，卖了自己为着他们的未来。他们忽略神，忽略他末了的定命。你买做买卖的时候，你总是脱不了金钱。所以这里有许多的经文说到这事。我也要跟着像 Baron 一样说一些对青年人，青年一代说话。在我们那个时代，我们都同意，在那个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做木匠的，做工的，我们也没有太多失落的。也许那段时间还比较容易，绝对也许。但是现在我们活在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中，有更好的教育，青年人受更好的教育，世界的情势，金钱到处的流通，有许多的企业，有许多的工作的机会，这些都跟以前不同了，跟四五十年前不一样了。所以事又就更多了，所以这一切的买卖交易 都更便利了。弟兄们，姊妹们，我这样说不是要告诉你不要去工作，不要去找好工作，或者不要赚钱，因为我们的确需要赚钱的人，而且我要说更好的讲法是奉献钱财的人，不要做赚钱的基督徒，要做奉献钱财的基督徒。但是你必须赚钱，但是弟兄姊妹，请记得这样的话，启示录十八章的话，保守你的魂，不要出卖你的魂，绝对不要为着任何事物出卖你的魂。我们的魂是属主的，是让他安家的，有一天要来，国度要来。提摩太前书保罗所说的话你就会看到，就是他直视末了的那些话都是说到这些的主题。我没有时间说，我们时间不够。第五终点，敬虔的奥秘，基督是神在肉体里个别的显现。今天有主的得胜者活出来，他们是神在肉体里团体的显现。我想这非常的清楚，我们也说过很多这样的事。现在来到第二大点，马拉基书启示我们作为得胜者需要为着基督的第二次来临经历医治的基督。不要出卖你的魂，反而要让你的魂得医治，要被变化。我们需要清楚马拉基书的中心点乃是这位医治的基督，那是中心点。这位医治的基督是许多事，我们就说到：一，他是神的使者；二，他是立约的使者；第三，他是万国所羡慕的。这一切，这一切都是基于一件事，就是他是公义的日头，其翅膀带着医治之能，那是关键的一节。让我们来说到这医治。第一终点说到相当有意思的事，我要说这事实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是说到关于着迷这件事，或者自欺，甚至是自我着迷的事。第一终点，马拉基在尼西米的时候申言，那时祭司和神的愚民都落在自欺，就是着迷的黑暗里。我们能够再从尼弟兄得着帮助，他释放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在那里诊断神子民当中着迷的病症。这篇信息，着迷与神的光，你们需要读这篇信息。对我来说，这是一本经典，一部经典的信息。打开并且诊断这个问题，非常准确并且切入重点的信息，如果你读就会很得帮助。在这篇信息里，他说到马拉基书特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 A 第一终点，一个着迷之人的症状。第一小点，一个着迷之人的症状是他所想所做的完全是错的，却以为并相信自己完全是对的。现在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承认我 有的时候也是着迷的，在主的光中来说，我也是着迷的。我敢说大部分人都有着迷这样的情形。倪弟兄有说到一些的话非常有启示，他有许多，我只讲一些，就是从那一短篇信息出来的。自欺的人就是欺骗别人，那是撒谎，但是欺骗自己的叫做着迷。什么是着迷？就是对你自己说谎，而且你还相信。他说做错事，他说还在心中相信你自己是对，你真的真的相信自己对的，别人绝对是错的，那就是着迷。骄傲、心硬、主观、自信，到一个地步，甚至你的良心还称义你自己的行为，你能相信吗？甚至好像你的良心也觉得好，对你所做的好，那你是完全的着迷。这就开始于你的想象，这可以开始于你的主观的想法，这可以开始于你一种奇怪怪异的信念，从你这没有更新的心思里出来。这一切的源头都导致一个情形，你想一件事情想了很久久，你做一件事情错误错了很久，你就会觉得它是对的，事实上整件事完全是错的，你完全迷惑了你自己。他说你有一种想象，到一个地步，你说服自己在信心里确证是这样，但是确证完全是相反的事，你事实在你面前，你还不相信，你相信你自己，你相信你所想象的。着迷的人以为错的是事实，起初也许有一些装甲的行为，最后他着迷。他就以为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甚有一说一些错误的话，但是毫无感觉，毫无感觉，但是这些是错的，但是你认为那是对的，那是真的。现在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是着迷的，所以让我们来读第一小点。一个着迷之人的症状是他所想所做的完全是错的，我讲过了，却以为并相信自己是完全是对的。二，马来基书给我们相信撒旦黑暗的权势之下，神自欺的百姓堕落的情形。不要以为这不会发生在你我身上，自欺和迷惑者的灵是很猖獗的。事实上几年前我说过，我还记得李弟兄，我想也许 Dick 弟兄你还记得那本书《基督是实际》，有许多信息你说过，那里他讲到，他说到数据都是说到基督的人性，但是有一篇说到 耶稣的人性是为着征战，在那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场聚会中，我永远忘不了李弟兄，他在那里，他60年代那里有嬉皮，有性别的革命，有种种的事，但是他在那里对青年人说，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然后他说了许多事会破坏人性，一淫乱，二心理疾病，第三自杀的念头。我告诉你们，我们经过这几十年，今天我明白了这些心理上的状况比那时更严重，因着某些原因比当时更严重了，这种着迷自欺迷惑更严重了，更多了。让我用马拉基书来证明这事，我们读一些的经节，一章二节，耶和华说，我爱了你们，但是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了我们呢？他们的确相信耶和华不爱他们。耶和华说，祭司否认我的名，藐视我的名，但是你说我们哪有藐视你的名呢？我们没有这样做啊，是神说的，但是他们说你错了，你们藐视我的名，没有这回事啊。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了你呢？你开玩笑，我们没有污秽你啊。耶和华说，你们使眼泪、哭泣和叹息遮盖耶和华的祭坛，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耶和华说，你们用言语使耶和华厌烦，你们还说我们在何事上使他厌烦呢？耶和华说，你们要转离我，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说我们如何转向呢？耶和华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物呢？耶和华说，你们用话语顶撞我，你们还说，以色列人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现在这就是迷惑自己，这就是着迷，这就是自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得医治，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这些事。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不管这事，我们就会落到一种属灵的迷惑里。对某些事，你就会认为我是什么什么，我可以做这事那事，我已经做了这个那个，迟早你就会相信你所做的这一切。你还有经节证明你做的整件事完全是出于你的想象而已。我告诉你们，只能够做这样的事。我们往前，以色列人敬拜并侍奉神，但他们却是在自欺里哀痛的敬拜并侍奉，他们被要求做这些事一点也不喜乐。我还要对另外一帮人说，就是服侍者，就是全时间者，我要对你们说这样的话，因为这也是对我自己说的。在自欺里，他们还是敬拜，他们还在侍奉神，但是却是哀痛的，一点也不喜乐。当他们被要求做这事，一点也不喜乐。有些人还在服侍，但是他告诉我的都是他服侍中的抱怨，为什么这个人这样，为什么这事那样，为什么这个，为什么那不公平。他被印证，我没有，他得着供给，我没有。在我们的心中，你还是去，我就说你还是去找工作吧。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告诉你们，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就是我们服侍的不喜乐，我们哀痛的服侍，让他不，他恨恶这事，就好像在树底下的约拿一样。愿主使我们充满喜乐，在服侍时充满喜乐，即使是在最不合理的环境中，愿喜乐充满我们，我们绝不要不喜乐的服侍他，那是羞辱他，那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形。四，着迷自欺的原因是不爱光，第有四件事，不爱光到黑暗，二，骄傲，三，骄傲狂傲，三，不领受对真理的爱，四，不寻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你要读尼弟兄的那一篇信息，会非常帮助你。他甚至说到以赛亚书里，他说我们需要神的光，在他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我们需要神的光使我们能冲破这一种自欺的情形，这种自我着迷的情形，我们需要谦卑，我们需要爱真理，真正的真理，我们需要看见神的荣耀，那是我们蒙拯救唯一的路，蒙拯救脱离着迷，无从着迷自欺蒙拯救的路，乃是活在光中，好使我们能看见神所看见的。我告诉你们，我需要有这样的祷告，主，我需要看见你所看见的。一首诗歌说，愿你这生命之光一切都能明朗，有，你们可以找到这一节，在那首诗歌里，那里有三节说到不再自欺，不再自欺，我若是对的，这是尼弟兄所写的诗歌。医治的基督乃是神的使者，也是从神而来活的信息，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碱，要炼净并洁净神百姓中堕落的愚民。马拉基书启示基督是两者，在他的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他都是神的使者。第一次他的先驱是施浸者约翰，第二次来他的先驱，他的先锋是以利亚。在这里他作为神的使者，这位基督，医治的基督，将神活的信息带来给我们，他将神的话带来给我们，甚至他是将他自己，就是这个信息，他就是那话，从神而来活的信息，能医治我们，能炼净并洁净我们。当他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些祭司是何等的不公义，你读读四卷福音书，你就看到那里有活的信息，就是基督的这个记载是一个，是一篇活的信息，让我们接受这活的信息，得着医治。第一次当他来的时候，弃绝他的，也就是弃绝他的医治，弃绝他是那医治者，但是有人接受他了。当他第二次来时，他还要再做神的使者而来。第三终点，医治的基督乃是立约的使者， 这里有他另一个身份，另一个头衔，这位再来的基督是立约的使者。一，基督是立约的使者，必忽然来到，要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他借着死所立的约。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什么？我们读完。二，基督第一次来临是做使者，做服侍者而来，那就是天使，是使者服侍神以成立新约，那就是主第一次的来。三，当基督在被卖的那夜设立他的宴席时，他立了新约，在这约里神有义务赦免我们的罪，并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生命的律和一切，好做我们里面的内容，使我们能活他。这是何等的约，有法理的一面，有生机的一面。他现在因着他是约，他有义务，因着这些条件，他有义务赦免我们，不要祈求他赦免，也要宣告他赦免，取用他的赦免，放胆的祷告说，主做我的生命，将生命的律扩展到我的心思里，做我里面的内容，主我取用你，使我们能活你。这就是新约的一部分，他作为第一次来时的那位使者，他立了这约。然而即使2000年前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但是总体来说，犹太人并没有从这约得着益处，从那个工作中得着益处，反而呢，这益处，新约的益处却主要是临到外邦人。但是当基督回来时，他要作为立约的使者而来，他要忽然来执行，在以色列人身上执行这个约。在所有悔改并相信的犹太人身上执行这约，那时他们就要成为新约的受益者。四，基督作为立约的使者，在复活中执行新约，做新约的保证。他不只是设立新约的人，新约的执行者，他也是新约的保证，借着保证我们的罪已得赦免，并借着将立约之三一神的丰富分赐到我们里面，就是这约对我们成为实际。今天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记得，我们是在享受这新约一切的祝福和益处，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我们与此毫无关系，这全是因着他立了，在他的血里立了这约，他写下这约，他执行这约，他也保证这约，然后我们更可以说他就是这约。如果有人来找你说，我要给你100万，我要给你10亿，然后他写下一张支票，他说我保证，然后他说我就是那10亿元，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哈利路亚。你知不知道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弟兄姊妹？那不是10亿而已，是新约，是神为我们使我们得益处的约，有法理，有生机，两面都是为了建造父的家。我们要不要说哈利路亚呢？哈利路亚，为着新约，哈利路亚。现在 甚至这对我们成了遗证。他死了，但就不只是遗嘱，而是遗证，所以你只要写支票就可以了，不要羞于写支票，每次只写一块五毛，你在这里做什么呢？每一张支票都要写150万，因为你得了1亿、10亿，许多人遭受属灵贫穷的苦，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这个新约。这是一个保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易，已经完成的交易，但是犹太人却弃绝了他。第四终点，医治的基督乃是万国所羡慕的。这里有他另一个身份，他是万国所羡慕的。他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他们不知道，事实上万国所羡慕的就是基督，他们要这个，他们要那个，事实上他们所需要的就是基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呢？哦，主啊，每一天我们都需要告诉主，你是我所羡慕的。第五终点，医治的基督乃是公义的日头。今天让我们读第一小点，日头这词指明生命，没有日头就没有生命。公义这词指明公平，全地都充满死亡和不公，但有了医治的基督就有生命和公平。首先它是义，然后我们就得生命。义是范围，生命是享受。公义的日头医治一切的死亡以及一切的不义。驱逐黑暗，涂抹我们的不义，医治我们，在生命中医治我们。今天全世界都病了，我看新闻，我实在觉得恶心，甚至想吐，因为太糟糕了。死亡、不义、不法、黑暗，全地都需要医治，但是唯有基督来时，今天我们只有我们认识他，这位医治者是救赎主，他要内在的医治我们。地缺乏了医治，但是我们正在接受医治。我们是在秘密的、隐秘的、天天的得医治。弟兄姊妹们，你同不同意我们需要得医治？你是不是承认你病了？是不是在灵里病了，在魂里病了，在身体里病了？我们全人都要得医治，我们需要公义的日头，我们需要他的翅膀医治我们内在的，然后外在的医治我们。基督第一次来临是黑暗时代的旭日，他是 临到我们，那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是黑暗时代的旭日。基督第二次来临，要回来在他的国里做公义的日头。那个医治要比在他第一次来临时更大。三，基督作为公义的日头，其翅膀有医治之能，在生命里医治我们。我们怎么说呢？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他是生命之光，他也是我们的光。这意思是，这光带进我们里面的生命，照亮我们，就是赐我们生命。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如何得医治？借着更多又更多得着神圣的生命。事实上，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就得着医治。那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乃是这生命的约，神做我们一切的约，使我们与神成为一，使这生命成为我们的，最终使我们成为光的儿女，成为像他一样，但没有他的神格。他将我们用永远的生命重新构成。事实上，唯有借此，我们才能够建造成为父相互的住处。所以事实上，长大就是医治，变化就是医治，更新就是医治，圣别就是医治，磨成是医治，整个生机的拯救，基督生机的拯救，都是医治的过程。我们借着他这大怜悯，就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不要从其中出来。每天我们都说，主更多医治我，借着变化医治我的魂，借着加强我医治我的灵，甚至也医治，现在借着赐生命来医治我的身体，直到我们整个三部分的人分赐到我们的三部分人，你使我们全人得医治。是得医治，就是得拯救，得以完全。基督要医治我们，但我们必须给他自由，让他用他的翅膀在我们上面，在我们周围，通过我们，并在我们里面飞翔。他已经预备好用他的翅膀，用他的医治来飞翔。他们现在在我们里面，我们需要给他自由，给他空间，自由给他空间，让他到每一个角落来医治。小点，我们必须看见神对我们的大爱，并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这是一些的，有一些点在马拉基书里能够帮助我们与这位医治的基督配合。首先是使我们被保守在神的爱中，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你要不要？你是不是那些会对神说，神啊，你怎么，你爱我吗？我的生活，我的一生这么糟糕，一切都不这么顺利，你有爱我吗？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圣徒在经过困难受苦的过程中，在经过各种环境处境的时候，我的确对他们有这样的话，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没有仪式使我们与这样的爱隔绝，是生是死，刀剑环境，没有一样能 不要使你的心有苦毒，不要咒诅，不要质疑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事，容许那样的事发生，要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你就能得以完全。第一小点，我们必须留意我们的灵，操练我们的灵，不叫那灵忧愁或消灭那灵。在此这段话，耶和华对他们说到夫妻的事，说到丈夫诡诈的对待妻子，所以妻子在坛前哭泣。这里是很有意义的一段话，在这一段话里，他说两次的说到要留意你们的灵。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圣徒，在婚姻生活里留意你的灵是非常重要的。兴起一个家庭，留意你的灵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到网络上去买书，买这类的书，如何有美妙的婚姻生活，这类的书，如何经营一个好的家庭。不，你要留意你的灵，如何与你的配偶儿女相处。我告诉你，那些帮助自己的书会让你着迷，以为你知道你做什么。不，你要留意你的灵。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实际的处境中，它是非常真实的，甚至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事业中，要留意你们的灵。你们知道我在这里写着一些事，全本圣经有19处说到我们的灵，这里天天把这个带在身上。当你读研读这个，你实行这个，我告诉你们，你就会得医治。医治的源头是从我们的灵，是从中心到源中，因为医治的生命现在是在我们的灵里。要操练灵，不要让灵消灭，不要让圣灵忧愁。在那段话里，他是说到妻子是得着属神的后裔，要生下属神的后裔，那些属神的儿女，我们说教会中长大的孩子，你怎么养大培养这些属神的儿女，要留意你们的灵。C 小点，我们必须尊重并敬畏神，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为着顾到召会的需要，推广福音，供给主的仆人，并供应需要的圣徒。所以这是这篇信息的结尾，让我读最后两点。一，关于当纳的十分之一，这话虽是在旧约对以色列人说的，按原则说也适用于新约的信徒。二，我们若在顾到金钱和财务的事上能忠信的为着神的行政而活，主的恢复就不会有任何财务的缺乏。在此耶和华对以色列家说，对他们这样说，你们说什么？你们说你们有抢夺我的物吗？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所以他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在此耶和华三番四次的说到他们夺取神，夺取神之物。雅各家，你夺取神之物，抢夺就好像从人偷取，强盗 这还不是这里的意思。什么是夺取神之物呢？在这个例子里，什么是夺取神呢？请听，夺取神之物就是不是把没有把该给的给神，就是夺取神。在旧约立了一个原则，所有以色列人都要把十分之一，事实上是顶尖的十分之一，上好的十分之一，就是他们在美地上所经营的上好的十分之一，都要给耶和华作为祭物和献祭。事实上素祭、平安祭、燔祭他们都要献上，因为那是神的食物。神的家，神自己是饥饿的，他需要食物，但是食物从哪里来呢？必须从他的子民而来。所以当我们没有把食物带到神的家中，我们是什么？就是夺取神之物。空荡荡的家就是在夺取神之物，因此就没有祝福。在正常的情形下，我们都该带着十分之一给耶和华送入仓库，使神有粮。当神有食物可吃，他就喜乐，他就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还记得在为着在职圣徒的信息里面，李弟兄有一篇信息，他的纲要就是一个点，给在职的圣徒一个原则，就是要确定你没有欠神任何东西。他是认真的，他对于你的时间、你的体力和你的钱财，他是认真的，特别是对于钱财。他说你是在职的圣徒，你赚钱，你忙碌，但是你必须过教会生活，不要亏欠神任何事，就是不要夺取神之物，不要抢夺他，给他当给的。什么是当给他的呢？弟兄姊妹，你要怎么说呢？我们全人，我们一生，我们整个未来，我们的一切都是他的，是不是呢？不要没有百分之百把自己给他，就是抢夺他。所有属于我们的东西都是他的，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事业，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务，我们的体力，都是他的。我们需要至少照着旧约的原则是十分之一，也就是上好的十分之一给他。我怕今天在众召会中这财务奉献这件事还达不到旧约的这个标准，他应该是所有给我们的至少十分之一要奉献给他，甚至你没有看到就要给他，直接的从你的银行账户就出去了。然后主就会恩待我们，在我们中间就会有成长。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全时间者，在波士顿有三年的训练，第三年的训练，他们要去欧洲。我们需要在乌克兰有会所，在莫斯科，我们还需要圣经能够送到伦敦去，还有更多需要。不应该只是少部分的人担负这个责任，应该是我们众人的事。不要夺取神之物，反而要将食物全然送入仓库，忠信的送入仓库。 弟兄姊妹，我们若这样，即使在财务的事上都不会有，在主的恢复中就不会有任何的缺乏，你相不相信呢？但是我怕这还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心的问题。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愿主拯救我们，医治我们，脱离这件事。第五小点，末了一点，得胜者为基督这日头所重新构成，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光，如同太阳。这里说，愿爱他的人，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当主再来时，我这样祷告，不止他要做日头前来，我们也要作为太阳遇见他，因为那个太阳已经被我们构成到我们这些众太阳众儿子的里面，这就是他医治的工作。今天基督正在做的医治工作，奥秘的，但却是真实的做在我们身上。 Amen。 我想这样就够了。我们是不是唱诗歌只唱一节，就是第三节，就是诗歌74首。诗歌74首，第三节，欢迎天来和平王，欢迎公义的太阳，带来生命与亮光，使人复活，医人伤，屈己撇下他荣光，降生救人免死亡，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降生使人得重生，降生使人能高升。